赐跟恩赐方面，让我们一同先低头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来拯救我们。我们也感谢主借着圣灵把诸般的恩赐赏赐给神的儿女，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主不只能够来敬拜你，我们也可以来服侍你。同时你把诸般的恩赐也赏赐给主我们这一群原本是不配的人。我们今天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求你借着今天这一个传讲，让我们明白服侍跟恩赐之间有什么关系，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家中能够来忠心的服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借着我们这一群原本不配的人，在你面前的这样的服侍能够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我们谢谢主，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当得一切的荣耀。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当一个基督徒信主重生得救以后呢，接着在神的家中呢，就开始来学习灵修，学习来祷告。那么同时呢，在神的家里面呢，逐渐呢也开始参与这个服事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服事呢，其实在新约跟旧约的当中呢，这个字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在旧约的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服事的字呢，是出现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的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呢，就是讲到在伊甸园的里头呢，那么耶和华神呢就把那个人呢安置在伊甸园的当中。那么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耶和华神将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么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就讲到这个修理了。其实这个修理这个字呢，在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是指的这个服侍的意思。所以我们非常奇妙的，我们看见呢，神造了一个伊甸园呢，让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让这一对的夫妇呢，能够在伊甸园的当中能够服侍神，能够来侍奉神。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在旧约的当中，这个服侍这个字呢第一次的出现。那么这个希伯来文呢 abad 这个字 abad 这个字呢，也不断的出现在摩西五经的当中，以及在旧约圣经其他书卷的当中。那么大部分这个字呢，我们都可以解释成为是服侍或是侍奉我们可以来这样的解释。好，那么我们看见到了新约的里面呢，同样的新约是用希腊文所书写的。那么这个希腊文的当中呢，也一样的把这个服侍这个字呢用的非常的多的。那么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大家找到以后一同读26节12章26节，在新约和合本的146页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那么这边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了，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么这边讲的几个服侍呢，同样的我们看见在新约的圣经的当中呢，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就是指的服侍或是伺候或是来帮助来管理就有这个希腊文这个服侍的这个字的意义。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这个服侍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我们讲到服侍神呢，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讲法，但是这个服侍神呢有分成不同的一个范畴。今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牧师、传道人、长老在传讲神的话语，这是一种服侍。那么我们看见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参与这个教会呢执事的工作，他们在做行政方面的工作，那么这也是服侍。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祷告恩赐的，有奉献恩赐的，他们在教会的当中也大力的参与，这也是一种服侍。所以我们讲到服侍神，他的范畴非常的广泛，从讲台的服侍一直到清地板的服侍甚至在教会的当中一些非常细微的事情，都需要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服侍呢，既然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参与，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榜样来学习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当然学习服侍的榜样呢，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了。请我们大家一同 来看见马太福音20章28节，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0章第28节啊。那么在新约的第29页，在这个28节的当中，主耶稣基督他就说了，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弟兄姐妹们，服侍是需要有榜样的，而榜样的学习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每一个人呢、刚刚信主得救的时候，到了教会里面参与主日的崇拜，我们看见都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服侍我们。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基督徒成长刚刚开始的过程光景，逐渐的啊，我们要参与神家里面的这些事物了。那么比如说当招待，比如说啊，在教会里面来帮忙清理这个教会，帮忙教会在这个服侍的当中啊，能够把这个桌子椅子能够整齐的排列的啊，非常的舒适哈、那么这都是一种服侍。每一个人的服侍呢，都是从小到大啊，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呢，他信主得救以后呢，来到教会里面呢，我们不要使自己呢一直成为一个被人服侍的人，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呢是一个爱心的服侍哈、有这个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个爱呢是神所给的，我们要能够把这个爱呢能够释放出来啊，能够来服侍那些更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我们就要用主耶稣基督呢作为我们一个服侍的一个榜样。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帝的儿子，他尚且愿意道成肉身啊来服侍我们，并且为我们这一群罪人舍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以这样的一个榜样呢成为我们服侍的一个榜样。好，那么我们看见在服侍的里面呢，我们需要认识一些服侍的根基的问题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鼓励每一位基督徒参与教会不同的服侍，但是这个服侍呢需要有一个根基性的认识。这个根基性的认识呢，就会影响到你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啊一个动机，服侍的一个长久。那么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看见服侍的根基是在哪里呢？那么从新约跟旧约的当中，我们看见基督徒或是神的儿女，他们来服侍教会，参与教会的工作呢，最重要的是因为神的救赎。换句话说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今天拯救我，站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基础上，我们来服侍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请我们大家一同先翻到旧约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在利未记的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旧约的里头，我们都晓得啊，神呼召了这个以色列人呢，并且借着摩西呢，把以色列人带领出了埃及，过了红海。那么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从此他们就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被神所眷爱的一群民族。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当他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的脚下的时候，神就开始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摆在他们的身上。这个使命我们以前都提过了，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那么神也在西乃山上呢颁下了这个律法，律法的意思就是教导，教导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啊要来服侍神，并且要恩待那些居住在迦南地的外邦人。那么我们看见呢，以色列的神要求以色列人这样的来效法神的一个榜样，那么效法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样的一个恩典，要让他们在迦南地呢能够恩待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这个爱人如己呢就成为律法的一个最高峰。所以我们看见在爱人如己这个方面呢，神就要求以色列人要不断的回到那个根基性的问题，在这个根基性的问题呢也不断的记录在摩西五经的当中。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利未记19章，请大家一同看36节，这里记载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神要求以色列人用公平、公义、用恩典在迦南地来居住，并且对待在迦南地的外邦人， 并且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要爱人如己，那么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根基，因为神曾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换句话说，要站在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基础上，一个救恩的基础上，要以色列人呢能够不要忘记过去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何等的悲惨，他们是为奴的，今天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眷顾，要站在这个救赎救恩的基础上，你去恩待别人。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神啊，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根基，因为我们服事是因为耶稣拯救我，我要来到耶稣的面前，看见神这样过去的这样的拯救我，恩待我，今天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要站在这个救恩的基础上，我来服事那些有需要的人。好，那么我们看见到了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八章十五节，当时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我们都晓得了，这个彼得的这个岳母呢生病了，但是耶稣去医治这个彼得的岳母。我们大家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请大家一同来看第十五节哈，我们从十四节一同来看一下。那么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呢害了热病躺着，十五节，耶稣把他的手一摸呢，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好，你看见非常特别的，这个彼得的岳母呢害了热病，耶稣去服侍他，那么他就起来以后呢，热退了以后呢，这个病完全好了，那么当然这个彼得的岳母就起来立刻来服侍耶稣。啊，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啊好的一个见证啊。那么今天我们服侍神呢，在家里面呢啊，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呢？啊，你今天服侍的这个根基呢，是因为耶稣拯救你，耶稣救你，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你来服侍他，去恩待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我们看见，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变化而更新，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同样的，在罗马书的当中啊，使徒保罗呢也是借着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的经文呢，来劝勉基督徒，我们需要来服侍他，献上一个感恩呢、啊，把这个身体献上当作这个活祭，这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服事的根基里面，除了要看重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呢，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献感恩祭了。弟兄姐妹们，因为耶稣拯救我，耶稣救赎了我，从罪恶的当中赦免了我的过犯，把我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现在我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今天要献上一个感恩了。那么这个感恩呢，也是我们服事的一个根基了。你今天到教会里面去服事神，你是献感恩，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感恩的心的时候，那么今天凡事我们都以为亏欠了，我们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服事对我来讲好像是太多。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个感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了。请大家一同看到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五节，那么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五节在新约的326页，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呢，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之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就讲到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指的这个感恩祭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原来这位慈悲的父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基础，今天我愿意来服侍人。充满了感恩的时候，那么凡事大小这些事情呢，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卑贱的事情呢，也都乐意去啊去服侍。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啊，弟兄姐妹啊，你的服侍是不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呢？假如你今天不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你的服侍不会长久的。 同时你的服事也没有任何的喜乐。好，那么我们看见第四大点呢，就讲到服事的态度了。那么这个服事的态度呢，是因着你的动机而产生的。刚刚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且要献上感恩祭，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动机。在这个动机的里面，你看见了这位救我们的耶稣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那么我愿意起身呢来服侍他，来在神的家中呢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接着我们看见，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就要有一些态度了。第一个态度就是甘心乐意了。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九章第十七节啊，在新约的238页。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这里记载，我若甘心做这个事呢，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甘心是很重要的。你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做任何的事情，你是不是心甘情愿呢？啊，当你去甘心去做这个事的时候，感谢赞美主，你必定产生那个喜乐的。那么我看见第二个经文，请翻到腓立门书第14节了。我们大家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和合本的311页，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那么这个使徒保罗呢，他就告诉了这个亲爱的同工腓立门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在14节的他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弟兄姐妹们，很重要的，使徒保罗要求腓立门呢能够来接纳这个逃奴阿尼西姆呢，那么他说你要甘心呢，你不要勉强的。那么同样的，要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呢，要从心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拯救这一个逃奴这样的一个恩典。同时这个阿尼西姆呢啊，他虽然是一个逃奴，但是他原来的这个主人腓立门呢，也要站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看见他自己过去也是一个罪人，如今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要站在这样的一个救恩感恩的基础上来接纳这个逃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甘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彼得前书5章第2节，同时也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文，我们弟兄姐妹找到以后呢，一同来读一下。在彼得前书5章第2节就讲到，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甘心乐意呢，这四个字呢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服侍神呢，我们需要甘心乐意的，因为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到教会里面服侍哈，不是一种重担的。假如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去服侍啊，你认为那是一种多余的事情的话，那就会成为重担了。但是如果你认为那是一个福音的债，是因为神的恩待、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今天要还这个福音的债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服侍呢，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服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这个服侍的态度呢，不是一个瑕疵。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章24节，我们大家找到一同读一下。在神的家中呢，每一种人呢啊都有不同的服事，同时也有不同的这个服事的岗位。那么在这个服事的岗位的当中，神把这样的服事交给我们呢，不是让我们去辖制同工或是辖制群羊的。那么这是神把这个使命呢交托在我们身上，是要让我们去谦卑的能够把这个服事呢能够完成。那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章第24节，在新约的249页这里就记载了，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在教会的治理的方面呢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不是来辖管辖制的，今天不是因为我负责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我就开始来辖管辖制这样的工作，别人的意见我都听不进去那么这样子就慢慢就会产生问题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彼得前书5章第3节，同样的也有一个经文，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群羊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服事啊，当我们的服事的岗位服事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辖制辖管这两个字呢，是特别我们服侍神的人要注意的。所以 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啊，牧师长老，那么传道人呢，我们的责任呢，就是把群羊呢带到神的面前，同时呢把神的话语呢浇灌在神的家中，让弟兄姐妹呢能够来明白神的话，能够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同时让他们能够献上感恩的服事。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辖制辖管呢，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态度的里面，今天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服事，把神的托付能够实行出来，使群羊得到造就啊。那么弟兄姐妹，每一个服事的人，不管在查经班也好，在任何的岗位当中，我们都不能够用辖制这样的心态呢啊来服事的。第三个，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当中也记载了一个做服事的态度呢，要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来谨慎了。请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20章28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28节，我们看见195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这边讲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么这边讲到说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了。那么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在服事的里面呢，我们不只要甘心，我们不是辖制这个群羊，我们也要为自己谨慎啊，免得没有榜样使群羊跌倒。我们也要为全群来谨慎啊，若是有异端进到教会的当中，我们要谨慎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是第三个这个服事的态度了。第四个，我们看见在这个服事的态度的里面，我们要运用这个恩赐，并且要合乎中道，还有要服事要专一。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先看到罗马书12章第3节第4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在新约和合本的223页啊，我们来读一下。在罗马书第12章第3节这里开始记载，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节第四节就讲得非常的好的，他说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按着神所分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运用这个恩赐去服事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要凭着你所领受的，不要看得太大，也不要看得太小啊，能够来学习看得合乎中道，把自己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那么同时呢，一样的，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一个身子上有好些的肢体，每一个肢体不都是一样的用处的，所以我们也看重别人的恩赐，不要认为自己的恩赐是独一无二的啊，只有自己的恩赐才能够造就教会，别人的恩赐就不能造就教会，这都是非常极端并且是错误的想法。那么我们看见，当我们能够运用这个恩赐合乎中道，不走极端的时候呢，也能够与团队的恩赐来配搭的时候呢，这些恩赐能够彼此的建造，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能够发挥很大的功能。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当中啊，我们不是很赞成独一特有的一个恩赐呢来领导教会，不是的啊，我们是不同的恩赐一起配搭起来，能够在教会的恩赐里面能够平衡的发展。因为在肢体的当中，每一个人恩赐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愿意拿出来的时候呢，就能够参与教会的一个服事。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恩赐使用出来的话，我们要来专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罗马书第12章，我们看见呢第6节开始，他就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要专一执事，或做教导要专一教导，或做劝化要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啊，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经文的当中呢，讲得非常清楚，讲到专一这两个字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的家里头，我们的恩赐不同，所以我们在服事的里面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恩赐呢能够定位，能够来专一的服事，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清省一点。 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每一样教会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参与的，那么我们不能参与的我们就能够放下来，让那些能够参与这样服事弟兄姐妹能够大力的参与这样的服事。所以不是一个人在教会当中啊升迁数职啊，好像许多的职务都在他的身上啊，这是最好，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在教会的当中呼召弟兄姐妹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与恩赐一同来配搭，能够来服事。好，那么我们看见在恩赐的分类的里面也各有不同的，那么我们从新约的当中呢，我们看见与圣经教导方面的就有好几方面了，请大家一同先翻到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的，那么圣灵呢，在神的家中呢，所赐的有几方面的这些恩赐了。在十一节的当中，他说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些恩赐呢，是有关乎于圣经的真理装备跟教导方面的。那么第一个就讲到使徒了，这个使徒他的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奉差遣的意思，在新约的圣经当中，狭义使徒的定义是指的耶稣基督所呼召的十二使徒。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使徒呢，广义的来讲呢，就是奉教会差遣出去的，那么这一些的宣教士啊，这一些都叫做有使徒的一个恩赐了。那么这些宣教士到了国外呢，人生地不熟啊，那么他们需要有很大的恩赐，能够适应这些环境，能够在艰苦的环境里面呢，能够为神工作。所以这一些的宣教士呢，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徒的一个恩赐在他们的身上，是奉差遣出去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使徒呢，或是今天我们称为是宣教士，或是执堂的牧师啊，一个牧师能够执得很多的堂，那么这都是有使徒的恩赐的。那么有领导教会的行走前面的这个意象啊，这都是有使徒的恩赐。那么这一些的人呢，他们都需要有这个圣经的根基作为他们服事的一个基础的。宣教士出去传扬福音，一定要有圣经的根基的。教会的职堂需要有同工的训练，有需要圣经的根基的。所以我们看见啊，一个教会要有意象，那么这个意象要回到圣经的里面，看见是不是符合圣经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是与圣经的根基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就讲到先知了。那么这个先知呢，在新约的当中呢，跟旧约是不一样的。旧约的时候因为还在启示圣经啊，所以耶和华神呢，就直接把他的话呢，告诉他所拣选的先知，然后借着先知的口直接讲出来。那么今天在新约的时代呢，整本的圣经已经启示完全了，66卷的圣经呢，已经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研究。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呢，这个先知呢，就多着重于先知的讲道。换句话说呢，就是把圣经的真理、十字架的根基讲得清楚明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先知呢，讲到了在教会当中是造就教会的，这是一个根基性的造就，所以是指的传讲圣经的真理。今天牧师在教会的里面来传讲真理，把圣经的真理讲得清楚明白，让弟兄姐妹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来服侍神，这是一个先知传讲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服侍。那么我们看见在教会当中啊，牧师、传道人、长老都需要善于教导的，都要有这样传讲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是指的传福音了。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呢，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啊都可以有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传福音，当然你要把福音讲得清楚明白，这也是需要有装备的，特别对圣经的真理你需要来学习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也跟圣经的教导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四个就讲到是牧师了。这个牧师呢，其实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讲到牧师和教师，其实这个汉的意思呢，就是指的就是牧师，也就是教师。换句话说呢，这个牧师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责任，要做教导了，教导神学，教导主日学啊，一个书卷性的教导，教导这些查经班啊，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带领他们去啊，带领一个非常好的查经，这一些的教导的工作都是在牧师的身上，牧师需要去做教导的，是喂养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做一个 传道人呢，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工作，能够把神的话语呢喂养到神的家里头，让弟兄姐妹能够来明白神的计划。同时我们在圣经的里面也看到有两个关于圣经教导方面的啊这些恩赐了。请大家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8节，我们来读一下。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8节，新约241页。那么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请读。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这边讲到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了。那么这个知识的言语呢，就是指的能够把十字架的恩典呢讲解得非常的清楚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种恩赐了。那么我们看见这是认识神的知识，知识的言语就是把圣经认识神的知识真理救恩能够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叫做知识的言语。那么我们看见智慧的言语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那么这是属于一个智慧的言语。那么这个应用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弟兄姐妹们，圣经66卷，当然很多的这些实在的例子它不会啊放在这里头了，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真理的一个原则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的，请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15章，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回到了这个教会了以后呢，当时就来争论了这个外邦人是不是要守摩西的律法，特别要行割礼这些事情呢。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到了19节的时候呢，使徒行传15章19节开始，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么我们看见讲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言语的是雅各，那么雅各就按着他所能够领受的，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传讲出来，这是一个应用了。那么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15章到了28节，同样的这边有记载了。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了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之后呢，那么产生了一个耶路撒冷一个大会。在这个大会的当中呢，很奇妙的，那么这个雅各呢讲了一个智慧的言语，那么能够解决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争执。同时到了这个使徒行传15章28节就讲到，是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啊，非常奇妙的，这就是一个智慧的言语了。那么这是有关圣经教导方面的一个应用。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圣经教导方面的应用呢，它是可以发展的，每一个人从神的话语的领受呢，一年两年那么都不一样的。只要你追求的话，你对整本圣经的一个教导呢，你就有更全面性的一个认识。所以今天的牧师传道人呢，他们奉献以后呢，都要到神学里面来学习造就，两年的造就，三年的造就，甚至更长的造就，就是要让传道人呢能够在圣经的教导上呢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能够造就神的家里头。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有关于圣经教导方面的这些恩赐呢，这一些的恩赐是可以逐渐的来发展的，只要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多多追求，那么我们必定能够在这些服事的里面呢，我们能够讲得更清楚，能够使神的计划呢能够教导弟兄姐妹更为清楚。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二种的这个恩赐呢，我们就讲到是治理神的家的恩赐了。在治理神的家的恩赐方面，第一个很重要的要有信心呢，因为神的家它的这个是建立在这个信心的上头的。那么这个信心的恩赐呢，就是在教会的同工团的当中，他们做带领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你今天要做一个服事，你需要有信心的，而这个信心呢是带领这个教会带领机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态度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信心呢，在罗马书12章第6节这里就记载了。那么我们看见罗马书12章第 第六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了。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这个地方讲的，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的，就要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好，那么这个信心呢，就是运用在不同的恩赐的里头。今天我是做传道人，我是传讲神的话语，我要按着信心来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话语的大能。那么今天我是做这个施惠的，我要用信心来表达神在我身上的一个恩典，靠着信心我来服侍神。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司库，来管教会的奉献。那么这个教会的奉献跟支出，有时候我们要有信心的啊。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来服侍呢，不是量入为出啊，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乃是靠着信心的原则，相信神的教会呢啊，神都供应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信心呢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信心呢，我们也讲了要合乎中道啊，我们要看得刚刚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当中做带领的这些服侍的同工呢，都需要有信心的。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就是讲到治理的恩赐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就讲到治理了。我们来看一下，恩赐非常的多，但是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呢，能够来明白这个恩赐呢，都有它不同的这个作用跟功能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我们大家翻到242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28节这边讲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但其次是得医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么这个治理事呢，就好像是今天教会当中的执事了啊，或是在教会当中对于这个处理圣物方面的事情呢，他们特别有恩赐。这个治理呢，你就要来殷勤了，要赶快的去治理。所以在教会当中的这些圣物呢，有时候非常的繁杂，但是需要有这些特别恩赐的人能够来处理。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就是做执事的。所谓的执事呢，就是能够来执行教会同工团所做的一个决策。那么这些执事们呢，就分头把这些事情做好。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七节找到以后，我来读一下，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这个是执事的恩赐了。那么这个执事呢，就是指的在教会里面来处理教会的圣物，他们是一个亲身去执行的。然后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个执事呢就要专一了，不要许多的事情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呢，那么以至于这个事物太多啊，就不能够把它做得很好。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也教导我们做执事的要专一执事啊。那么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那一份，但是我们也不要把什么样的事情都压在我们的身上，这样我们做不好，那神的家中就非常的亏损了。那么这个治理教会的这个恩赐呢，可以因着学习有更深的一个来发展啊。那么这个恩赐是一步一步来的，刚刚开始你参与这样的治理的工作、执事的工作，可能你不是太明白，但是需要一段的时间，那么你慢慢的就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更深的来做这样的服事啊，这个是可以有发展性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在教会的当中呢，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恩赐呢，可以帮助教会来成长的。那么第一个我们就讲到是劝慰或是劝化了，那么就是他们能够说出恩慈的话语来劝勉这些人的软弱，或是安慰人的软弱，劝勉人的这些过犯。好，那么这个恩慈的言语呢，或是智慧的言语，常常在这些人的身上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从一个不好的光景的当中啊，能够进入到上帝的面前。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劝慰跟劝化呢，是一种特别的恩赐。第二个恩赐就是帮助别人的。那么我们看见你帮助别人，第一个你的眼睛一定需要看见谁需要被帮助，所以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当中啊，他们很特别的，他们一到教会里面啊，他们很快的就知道哪一个人需要帮助，今天看到神的家哪边需要缺乏啊，能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啊特别的事情啊，圣物呢能够把这个缺乏能够补足啊，这就是帮助人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就是怜悯人的。那么我们看见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就讲了，这个怜悯人的要甘心了。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这个怜悯的心呢，就是基督的心。 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个怜悯是很重要的。你今天看见人的需要，但是如果是不怜悯的话，你还是不愿意去帮他的。所以这个怜悯人，你要甘心啊。一个人他家的事情很多，你今天怜悯他的需要，你去帮助他服侍他，你要甘心乐意的。若是你没有存着基督的爱心去服侍的话，那么这样的服侍不会长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怜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赐，在神的家中呢，能够借着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呢，能够使教会能够兴旺。好，那么第四个在教会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施舍的恩赐了。在罗马书12章第8节就讲到，施舍的要当诚实。那么这个诚实的意思是什么？是指的真诚。换句话说，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不管是施舍你的金钱，施舍你的时间，你要很真诚的，你没有别的不良的动机，你今天奉献金钱是你当奉献的啊，你是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纯全的动机呢，是讨神上帝啊神的喜悦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施舍，也就是乐意与别人分享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但是没有抱着任何不良的一个目的啊，这是一个施舍要甘心。那么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家里面有不同的恩赐，劝慰、劝化、帮助人、怜悯人、施舍，这样的一个恩赐呢，在教会的当中啊，都能够使教会成长的。所以当教会在建立的时候，需要有弟兄姐妹按着你的恩赐呢，能够来参与这样的服事。在教会的当中，有很多的年长的长青的伯父伯母，他们在人生的岁月的当中呢，他们经历非常多的事情。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呢，在社会上好像是一无用处啊，但是事实上在神的家中啊，这些年长的伯父伯母啊，这些人呢、啊、都能够在教会当中参与非常多的服事，他们能够劝化，能够帮助，能够怜悯。那么他们年纪虽然大了，但是他们时间很多，他们能够施舍他们的时间，非常甘心乐意的在教会里面来服事。所以我觉得今天神呢、啊、非常特别的，在神的家里面呢，也为我们保留了这一群非常可爱的长青的伯父伯母，他们在神的家中呢，让他们的生命呢更不一样啊，能够借着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恩赐呢，使神的家里面呢充满了这个喜乐啊，非常感谢神的。那么第四个恩赐呢，是比较特别一点的恩赐了。那么第四个恩赐也能够协助教会的成长的。那么第一个叫做辨别诸灵的恩赐。那么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我们看见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10节，我们大家一同看到223页，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好，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0节，在241页哈，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一下。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第10节这里就记载了，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哈。那么这个辨别诸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辨别诸灵呢，最主要在新约的啊圣经里面的意思是指的要能够分辨真理的道。换句话说，在教会的当中，有人传讲那个谬妄的道，不合圣经的道，我们要来辨别的。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有自称是先知的，但是是假先知，也有自称是师父的啊，能够教导圣经真理的，但是是假师父。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些人呢，需要有特别辨别恩赐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其实所教导的是错误的，他们所传讲的是假的。那么我们看见不止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看见到了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那么使徒彼得呢，也告诉基督徒呢，我们需要在神的家中能够来辨别的。请大家来看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同翻到342页。那么我们看见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这里记载，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呢，也同样的做了一个警告的。那么有假师父跟假先知会进入到教会的当中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一个谨慎啊，要知道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能够来辨别真理的道。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还有就是医病的恩赐。 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里面就记录了有医病的恩赐。这个医病的恩赐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恩赐，是非常特别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医病的恩赐的啊。那么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么还有行异能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10节就讲到行异能的。这个异能的恩赐也是很特殊的，也是比较少有的啊，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甚至有的在教会当中都没有这样的恩赐，是比较特别少有的。那么第四个，我们看见这个叫做说方言的恩赐。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是造就自己。那么同时我们看见在这个方言设立的一个目的的，也是为外邦人而设立的。那么这个方言呢，你是造就自己，所以在公开的场合就不要使用，除非呢需要有另外一个恩赐的人把方言翻出来，所以这个叫做翻方言的恩赐，它才能够造就教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边有五个非常特别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那么这五个恩赐呢，除了辨别诸灵的恩赐是可以逐渐因着圣经的认识学习有更多的辨别能力以外呢，其他的都是不能发展性的。所谓不能发展性，是因为这是神单独所赐给的啊，不是从后天的学习可以学习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来了解在不同的恩赐里面我们需要有不同的配搭。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呢，神设立了有不同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在一起配搭。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一个广阔的一个眼界，不同的恩赐呢，大家可以配搭在一起，使得教会呢能够更和谐，使得教会更有能力。那么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啊，牧师传道他们有他们个人的恩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恩赐都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去苛责某一个人他的恩赐需要全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身体的里头，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所以神要我们彼此能够看到对方的恩赐，能够看重别人的恩赐，能够让他发挥出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五节这里记载，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在服侍的里面呢，我们需要彼此来配搭的，我们不要只是单单的看到自己的恩赐、自己的事情，我们需要能够看到别人啊，别人也比自己强，别人的事物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同时呢，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样的时候，我们彼此的恩赐能够配搭在一起，就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案。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服侍的人，我们都要彼此来学习的。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特别要感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谢谢你也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恩典，借着圣灵把诸般的恩赐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在神的家中，主，你就设立了有不同恩赐的神的儿女，同心的来配搭，为了就是要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了就是要能够来成全圣徒。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何等欢喜快乐。我们要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你继续来施恩，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能够忠心的来服侍，因为你有求于我们的就是要忠心，并且让我们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刚有的岗位上能够来荣耀你、服侍你。我们要谢谢主，求主借着这一讲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乐意服侍、甘心的服侍，因为我们是献感恩祭。谢谢主，我们只有在你面前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